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来到老黑频道。这几天啊，关于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啊，推特的股价一直跌，Facebook 呢也是股价一直跌。大家看着都是喜闻乐见啊，我看着我也是喜闻乐见，我也开心啊。谁叫你去管制言论自由呢？有人说这个公司呀是私人的啊，你不喜欢你可以走啊，这就是扯了。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拥有言论自由，是吧？你不能到川普这一块就没有言论自由了。川普他也是人呢，他也是美国公民呢，是吧？你凭什么你去限制川普的言论自由啊？是吧？你口口声声川普是独裁者，哎，这么一个独裁者被禁言呢，被删帖封号啊，这也太扯了啊！独裁者能够被私人的公司去限制言论自由，你还说川普是个独裁者吗？那么现在呢，那个钢铁侠啊，火箭狂人马斯克，说我要自己搞一个自由的媒体啊，我离开 Facebook 了，我删除所有的内容了啊。你看似乎是在为川普鸣不平啊，似乎是在主持公义啊。其实照我来看啊，马斯克呀，他未必就是一个好鸟，因为从过去这一两年啊观察下来，我对马斯克呢，本来是有一定的好感啊。之前说什么星链计划，然后打破网络封锁，我还蛮期待。但是就在啊中美这个贸易战啊如火如荼的时候，马斯克居然跑到中国去开厂去了。照我来看呢，这就是发国难财呢。别的美资企业啊能撤就撤，该跑就跑。是吧？马斯克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来一个抄底，就来一个雪中送炭啊！你中国这时候不是说外资都撤离吗？我来，那对于中国来说，哎呀，你真的是雪中送炭呐，是吧？在这么一个关键时刻，马斯克去给中国去雪中送炭，这我当时我心里我就一咯噔，我觉得这个人不靠谱啊！不要看他嘴上说的多漂亮，你看他做了什么。现在这么一个关键的当口上，说我要搞一个平台，说这个 Facebook 呀，说推特呀，它这个限制人的言论自由，要搞一个言论开放的这么一个平台。我听了之后呢，我心里我也是一咯噔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就是一个投机呀！用六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啊，趁你病要你命啊，趁着大家对推特、对脸书啊都不满的时候，啊，放出这么一个消息出来，干嘛呀？这是割韭菜呀！就在前几天，马斯克他的公司这个股价一路飙升，然后马斯克一度又成为了这个世界首富啊，很多人是不是又开始欢呼雀跃了啊？新的世界首富诞生了。随后呢，在网上又出现了一些啊信息啊，就是一些员工爆出来的，就是那些为马斯克工作那些员工啊。啊，每天要工作非常多的时间啊，有家不能回啊，有些员工啊，因为老婆怀孕啊，因为老婆生孩子，一时不能工作，然后还被马斯克骂得狗血淋头。那这种风格不就是跟当年扎克伯格有点相似吗？扎克伯格他在公司里面，他监督员工干活的时候也很专制啊，也很独裁啊。啊，以前就有扎克伯格的员工就是爆出来过嘛，说扎克伯格呀，就在办公室里面啊，拿着一把日本武士刀啊，然后在那耀武扬威。啊，80后嘛，年轻嘛，装逼嘛，说什么你们都要好好工作，小心我怎么怎么样啊。当然了，他也不可能真砍，但是呢，他就是这么一个耀武扬威，哎，装逼。从现在马斯克的员工爆出来，马斯克啊逼着他们加班啊，不给他们放假，这也说明马斯克他在公司管理这一块呢，他也是非常的独裁，他也是非常的严苛啊。最让我不爽是什么呀？那就是马斯克他居然夸中国的老共，夸这个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好，这马屁拍的也太明显了吧？这言下之意很简单呐，那马斯克他要是搞什么新的社交媒体软件，他肯定是里外通吃啊。美国的市场、欧洲的市场，那他要吃啊，就是说这些墙外的啊，所谓的这个言论比较宽松的地方，这部分市场啊，他要吃啊。那对于墙内呢，中国墙内还有10亿网民呀，对于这10亿网民，他也想吃这份蛋糕，所以说他给大家体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八面玲珑，只要是有市场的地方，我都尽可能的去占领这个市场，这是马斯克他心里想的。什么言论自由啊？言论自由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幌子，只是一个口号，只是趁着现在那些硅谷各大科技公司呀、去封锁川普的时候，趁着大伙都群情激愤的时候啊，放出来这么一个口风啊，我要搞一个没有言论审查的这么一个社交媒体软件啊。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啊，如果说马斯克要是搞了一个类似于脸书、类似于推特、类似于油管了，肯定要去进驻，肯定要去使用他的软件。实际上他是一个逐利的商人啊。目前来说是一个逐利的商人，我不觉得他的道德水准有多高，人都是逐利的。 从这之前已经爆出来一些蛛丝马迹啊，我们就能够看出来，马斯克他也是靠不住的，他未必是一只好鸟啊。推特了这个小鸟呢，他不是好鸟啊。马斯克呢，他也未必是一个好鸟。马斯克，马克思啊，这个名字啊起的真有意思啊。那么再说现在那些各大科技公司啊，他们不是封杀川普的言论吗？他们今天封杀川普的言论，肯定会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。稍微学过计算机的都明白啊，咱们每天上网，你不管说是用浏览器也好，还是用 APP 也好，咱们用的都是软件。软件啊，什么是软呢？就是你能够看得见，但是你摸不着的东西啊，你在触觉层面你是摸不着的，这是软件。软件必须依托于硬件，哪些硬件啊？那些服务器啊，那些由 CPU 内存、硬盘、路由器，由这些硬件它所构成的一个个基站，这些储存信息的地方，这些才是根基，这些才是铁轨。你之所以能够看到火车它在上面奔跑啊，你看到一些 Facebook 呀、推特呀、脸书啊、油管啊，他们在这个像一列列火车一样奔跑，它们下面是有铁轨的，那些铁轨就是正儿八经的硬件。这边他们去封杀川普的推特，那边别人就可以去物理断网。在好几个州啊，比如佛州的政府就说了，既然你脸书推特你是违反了宪法的第一修正案，限制了人们的言论自由， OK， 那么我在我这个州里面我就要限制你们这些软件的使用，我在物理层面，我在硬件层面，我就把这个铁轨我给切断了。你这个火车你再庞大你再漂亮，我把这个铁轨我一挖断，你就过不去了。而且对于互联网的发展，大家稍微去翻一翻过去的历史啊，大家在维基百科就能够知道啊，像这个互联网的发展，它最早它就是服务于军方的，军方它是掌控一切的，没有军方在背后作为支持，互联网它不可能这么迅猛的发展，包括网络的产生，包括电子邮件的产生，甚至你再往前推啊，第一台计算机的产生，这都是服务于军方的。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私人的公司，他们这么如此的嚣张去封杀个人言论，其实你从这个根基这一块，你从硬件这一块，那些军方呀，那些政府啊，他们是有能力从硬件层面去切断你的这个软件的。所以说我们就能够看到啊，这几天像推特呀，像 Facebook 呀，它这个股价开始直线的下跌啊，它股价一下跌呢，我们都喜闻乐见，我们都开心。你放心好了啊，以后啊，像这些大科技公司啊，像这些垄断型的这些社交媒体软件呀，它这种股权架构啊，肯定会经历一个大手术的。至于马斯克说要搞什么新的社交软件啊、APP 啊，这么说吧，对于推特、对于脸书来说，如果多了马斯克这么一个竞争对手呢，未必是坏事。但是呢，也要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，那就是马斯克他未必是一个好鸟啊，他是逐利的，哪有钱他就往哪去。中国能赚钱，他就往中国跑；加州税高了，他就往德州跑，他就把厂迁到德克萨斯。他是一个逐利的商人。如果说要想限制这些科技大佬不让他们做坏事，必须在这个基础层面，在这个规则层面，你提前你就得把这个规则给设定好，特别是那个230条款，该废赶紧废，或者说以其他的方式啊，提前把这个疫苗给打进去，别到时候你马斯克的软件你做大了，你又学扎克伯格那一套。当然了，今天这个预防针呢，或许呢打得有点早，这还是要看这个未来这个事情朝什么方向去发展。最近几期的节目呢，我一直都说啊，这个战争它在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空间啊正在开打，有些信息呢是已经公开的，有些信息呢是没公开的。那个公开的呢，那是德州啊现在已经开始抓人了，那个关于4B 跟6B 之间的事情啊已经开始抓人了。那么像我们看不见的空间呢，哎，像川普他现在也是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也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家庭安全，而且像军方啊肯定开始采取一定的措施了。现在都已经是14号了啊，快了快了快了，现在是肉眼可见，马上就能够看到结果了啊。未来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真的是会影响人类未来的文明走向，就那么严重啊，事情就这么大。大家虽然打开手机啊，打开电脑啊，看着那些表面上发生的事情，其实那只是冰山上面 5% 的事情啊。闭上眼睛你思考几分钟，在这冰山下面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，很多事情它正在发生呢，啊，以后会解密的，很快很快就解密了，好吧？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